大家好，我是 Drew。
大家好，我是莉莉。
然后这是失败青年展的第二期节目，这一期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个东北直男小崔。接下来我们先请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小崔，很高兴加入这个失败青年的家庭。我是一个新媒体小编，谢谢。
你什么时候就加入这个家庭了？你只是过来接受一个访问而已。
OK OK， 好的好的，好吧好吧。
我觉得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播客现在的这个
状况吗？
状况就是我们因为微信的电脑版不能用群聊语音，所以我们加了彼此的 QQ。
我认识莉莉4年半之后，我们终于加了 QQ 了。
真是
好吧好吧。
但是我跟小崔一直都是 QQ 好友。
而且就是你刚加我 QQ 的时候，其实我在通过之后迅速的去就是整理了一下 QQ 空间。
我没有去整理，我很欣慰的暴露了我过去的历史。所以这一期聊的是 QQ 空间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把话题切回来。这期的主题是关于爹的一些烦恼，就但名字还没有想好，所以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但总的来说，我们就在进行一场关于爹的探讨。
好吧，呀，
就是我觉得我们开始这个爹学是从我跟小芳在豆瓣上标记一些电影开始。
我觉得在那之前。我觉得在那之前、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关于爹学的探讨是始于你跟我讲就是你爹祝你新年快乐那个事情和我爹出轨的那个事情。
对，我爹祝我新年快乐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首先我的背景情况是我爸妈在我大概小学5、6年级的时候离婚了，然后就大家一直都是分开的状态，然后后来我爸爸就组成了新的家庭，然后包括我初中跟高中一直都在住校，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也没有很多。然后有一年的春节，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消息说尊敬的朋友你好，什么李某某携李某某携全家祝您阖家欢乐。
okay, okay.
我就觉得非常的
朋克，
我不知如何形容这句。
所以他正常在新年时候不会给你问候是吗？
倒是也会，但是他把，
但是这次是
他经常群发，他每年就是逢年过节都会携全家祝我阖家欢乐。但是我觉得爹学成为一个系统，还是从我们开始探讨影视中的爹学开始。
真的吗？我没有很严格意义的在探讨影视上的爹学。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爹学。我刚
刚创建这个爹斗列，就是核心就是，就爹学宗旨有两条，就一条是全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爹的问题。
嗯哼。
然后第二是文艺创作的核心是关于爹的问爹你和爹的关系。
啊呀， yeah, 我去年写的那个话剧就是关于人和你和爹的关系。但是它是有一些政治隐喻的，
但是所以看起来就是对于爹学这件事情，我跟小李的记忆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我的侧重点其实偏重于第一条，就是人世间所有的烦恼都源于爹，但你好像偏重于文艺创作的核心。
嗯，因为我觉得就当时你标记那个闪灵的时候，我真的惊了，我说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写的？
哦，我当时看完那个《闪灵》那电影，《闪灵》不是就是一个那个精神崩溃的 loser 爹，然后拿着刀要杀他老婆和小孩嘛？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评论说，人类文化最恐怖的意象是不是精神崩溃的爹？我看跑不离。然后就当时把这个截图截下来，然后我跟小李就是有在看。就这个开了一些玩笑。我当时写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间其实16年春节的时候，我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想考虑说出国，但是我爹一直对我的期许就是你好好进入一个公务员系统，然后为我们祖就是全家就是祖坟冒一冒青烟，然后改变一下我们家一直以来没有任何人进入过党的核心权力阶层的那个困窘。然后 就他长期就会说一句话，我们家就少一个当官的，但是全天下人家里都少一个当官的呀。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就一直会讲这种话，就是说你要是去公务员系统啊，然后当一个什么官啊，然后就可以照顾一下家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我当时想说要出国，然后我也没有任何兴趣要进公务员系统。然后他当时就对此，就是我在说完我的想法之后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到底是打算干嘛，第二个问题是会比现在更好吗？然后他那两个问题一问过来，我那时候才大二，就是我整个人就懵了。然后就是我想了一下，就可能如果真的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可能真的不会比现在更好。然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两个问题就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间。然后加上我当时还是国防生，然后就总之这一堆的问题就搅和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那段时间里面会特别痛恨我爹，当然我至今就是也没有多爱他，但我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是觉得我生活中间有很多烦恼是来自于他。
你爸爸是一个农业资本家对吧？
我说白，我们说白点，他就是一个农民企业家。我今天还在想，就是我们做这个探讨的话，如果我介绍过他我家的情况，应该我爹是一个标准的农民企业家。
我觉得他做那个产业的话，他一定会对吧？他一定会
对
于当官的有一些崇拜。
对，就是你，尤其是他，其实主要工作的地方是在一个县城，然后主要的工厂呀、种植厂啊，都在是县城里面，然后所以他接触到的就会是很多基层官员，然后你在基层的时候，关系这个事情确实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理事情的因素，然后所以他对这个有非常多的感慨，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拿到现在来讲，我或者是作为旁人的角度来讲，我能理解他对于我的一些期许，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些期待对我确实是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对，是的。
我的爹问题在于我爹在我的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缺席的角色，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对一个男生来说，他如果他的爹一直缺席，他可能会缺少他那种男性模范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会这么的困扰。我的困扰主要是在于，我觉得也不是，他单纯的缺位对我造成困扰，而是我好像没有一个对于就是正常的，亲密关系应该怎么
家庭，
对家庭跟亲密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因为就是我正常的，现在中国年轻人都会受到来自父母的很多压力嘛，然后我很多时候就会想，就是如果我的父母将他们的生活重心放在自己或者放在彼此的身上，他可能就会给我少一点压力，因为他们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期许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婚姻很多时候是没有那种我们认为的那种健全的亲密关系在的，他们只能将重心放在你的身上。然后接下来我说了婚姻制度，你们听了吗？
没有听到。
OK， 现在没有卡。那个，就我觉得婚姻制度从一个传统的语境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经济的合作关系吧，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去，我们让我们的合作更有效率。但我觉得从一个女权的角度来讲，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剥削。所以说，尤其在中国这个体系下吧，它是一个父子的一个以这个连接为核心的一个家庭体系的话，我觉得很难培养出一个，或者说一个爹做的太容易了，所以说这个爹很难做得很好，因为这个爹肯定是一家之主嘛，他会，我很少见到一个弱势的爹，即使他是一个真正弱势的人，在家庭里也会当一个强势的爹。我不知道你们，
我见过非常弱势的爹，就是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几乎是有点像莉莉说的那个消失的状况，但他是在那个家庭里的，所以他扮演的是一个消失的角色。
我其实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好像也没有很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间会出现很多母亲在代行爹职的。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
对，所以他 actually 其实是一个母亲在扮演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爹的角色，只是角色不同，但是爹还是在那。
好吧，好吧， 是的，是的，
你的家里还是有一条暴鲤龙。
嗯，我觉得，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的性格问题，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我的前男友问过我一次，说，你从小到大过程中，你妈妈有没有拒绝过你，就是你的任何要求？然后我就非常努力的想了很久，我发现完全没有。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这种状况。对，
没有拒绝过你，完全没有拒绝过你，
我的需求就没有被满足过，
是啊，
所以我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烂人啊。
比如说我中考之前，我说我想要去武汉看陈奕迅演唱会，
嗯，
就是五月的时候，然后那天刚好是一个就是模拟考试，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考模拟考试，我想去看陈奕迅，然后我妈就说最好别吧，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正常家长会说出来最好别吧，
嗯，
我好羡慕你。
然后，没有，然后当时，我是想跟我的一个网友一起去看，就是我的表哥，
你的干表哥，
然后我妈妈也认识，对，我的干表哥。然后我妈妈也认识他，他最后我就一直说我非常想去，然后他没有就再没有劝我了，他去跟我表哥说，说你能不能跟那谁说说，你让他就是考完之后再去吧，考完之后我给他买去其他地方的票，
好好，这样好好啊，好好，
哇，完全不是，
好好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我妈妈太相信我自己做的决定了。很多时候即使我自己已经发现我做的决定是不对的了，他还会就是帮着我去 justify 我的，
所以这个甚至会造成你现在不自信吗？我觉得这个是培养一个自信的人很好的方法呀。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就是会造成我的不自信
啊。你要这样说，我觉得确实我家庭对我的培养方式应该跟你几乎是有一些共性，但是其实内核是几乎是相反的。但是培养至今，我跟你的状况好像又有一些不同。我解释一下，是我爹是一个表面上非常开明，而且他非常乐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开明的人的形象的人。就是他在外面也好，在他跟我当面的沟通也好，他会不断的说啊，你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然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我的人生中间，其实我到后面会醒悟过来，其实他不是真的让我去自己做决定了，他会在当下说 OK 你可以自己去做，但他在事后会不断的给你去从他想让你走的那个方向里面给你更多的意见，
yeah, yeah.
然后给你施加一些、
yeah.
对，给你施加一些软性的压力。所以我会比如我遇到的有两件事情吧，一件是我原来在高一的时候有想过说我以后想学念心理学，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看了这本弗洛伊德就会想学精神分析那种什么，但其实你那个时候的想法跟现实是有很多差距的，就是一是现实里面心理学系现在不怎么学精神分析的东西，第二是那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酷，然后也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想要去学的东西，但我是当时就有那么一个想法，所以我有跟家里人说，然后说完之后我爸就说 OK 你可以去做，但是在之后他会不断的找各种各样的人，比如找什么我姑父呀，然后找什么伯伯啊，就是那些更懂就是这个专业更懂我心理学现在在发生的什么事情的人来劝我，然后在那个情况中间他没有出现，但是他你其实知道这是他在给你施加压力，
好狡猾
呀，他在受益你，你要改变你的决定，
狡猾。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到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不是国防生，然后我当时一开始是想说那就去军队，因为我所在的学校我所在的高中其实就是一个乡镇的那种高中，所以我在高中是完全没有说就是出国留学这样的想法，也不知道人生还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到大学之后就认识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之后，我觉得他好像更适合我，所以我有跟我爹说我能不能之后退国防生，然后我以后想出国，他说当然没问题啊。然后我跟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在内心 就是折磨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要不要跟他说这个话了。然后我的预期是他会说不可以，因为我知道他很想我成为一个公务员呀，然后这样的人，然后所以他说没问题，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就在那里哭了很久。对，然后在那之后我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头，就是我在跟他说这句话之前，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他大概给我是7-8千的样子。
我操，
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我跟他说完之后，我生活费变成了3000块。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公平，对吧？就因为你要决定自己的人生。
对对，其实是公平的。
嗯嗯，
对，其实他，我是可以接受他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嗯嗯，
但我会认识到你并没有真的支持我。
嗯，是的，是的，是的。经济制裁一个孩子，我觉得就如果一个父母靠经济制裁一个孩子的话，太可怜了，因为孩子永远不可能挣到钱嘛。就如果他从经济上，
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
嗯，这是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手段。
对，然后但是其实是在这个期间，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初文理分科的时候，高一文理分科的时候，我自己打定主意想要选文科，然后我爸妈就硬坚持让我选理科，说因为理科你以后可以选的学校多一些。我如果选理科的话，我考个600分，我能选的学校是多一些，但是多不到北大清华。但如果选个文科，可能我说不定以后能上了北大清华嘛。然后我当时就在这么跟他们硬顶着来，然后可能这个事情僵持了一个多月，但最后实际上是他们没有改变我的想法。然后可能以那个事情为一个标志，他们对我的控制就基本上是慢慢的消散了。然后到我上大学之后，实际上他们就是还是会尝试对我施压，会想要对我造成影响，但基本上我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在做。
我的情况跟你挺像，你给我讲讲我妈妈的事儿。因为当时我要从数院转到社会学系嘛，然后我就一直在说服我妈，因为我妈一直想，我妈是学法律的，然后他经历了20多年这个职场的艰苦，他觉得文科生这个事不靠谱，尤其在东北，对吧？我妈也不是会很会做人际关系的人，所以他很希望我拿到一份硬手艺，学到一门硬手艺。然后当时我要从数院转到社会学系的时候，我说服了他好久，最后他同意了，终于同意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同意之后，那天晚上我们打到了半夜，可能12点多左右吧。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呀，妈妈昨天晚上胃疼，你知道妈那个多少年没有胃疼过了吗？然后他就会用这种软性控制的方法，就是我做出这种决定之后，我的身体有反应了。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去除这种控制的话，包括之前你文理分科那样的，我觉得是需要和家长对抗的。我和我妈对抗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点权利吧。但是你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说有时候你只能让他们说，我觉得你不说的话会憋死他们，但是你就不听就好了。嗯，
所以其实就是拿我们两个人的经历和莉莉的经历对比概括出来，就是弗洛伊德说的那个弑父的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对就是一个可以去谋杀的父亲的形象的对象出现在生命中，你没有去经历这样一个弑父的过程的话，可能你是没有办法意识到我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Yeah, 但其实我觉得其实莉莉，对吧，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没有毛病。
不是，我本来还叫你的真名吗？我忘了。
不要叫，不要叫。
OK OK。 我觉得其实莉莉，你其实已经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我觉得有的苦难不是必须要经受的吧，就是你只是没有看到你自己杀死父亲的过程，然后你可能，我不知道这个确定感是不是有必要的呀。我觉得没有真的很好，因为我一直渴望这种来自家庭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我也觉得，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就是关于要不要去军队和能不能出国留学这两件事情，我跟我父母发生过很多次争论。然后到又是某一次任命的时候，我跟我妈说那就行吧，那我就去军队吧。然后我妈当时问了一下说，那你自己喜不喜欢呢？然后她问完这句话我也是哭了好久，因为就是我挂完电话哭了好久，我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是他们俩从来没有问过我你喜欢吗。然后那个时刻我会觉得就是我很需要这样的一个 人来对我说这样一句话。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中国家长很大的一个教育问题在于，他们基本上只关心孩子那种他们能得到什么或者什么对孩子好，但是很少关注到孩子的情绪。然后这个其实我后来心理咨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感知不到我的情绪，我很多时候都是在觉得我这么怎么样做对，怎么样做好，无论从一个短线的长线的也好，就整个可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思想吧。但其实你的情绪，你如果看了很多精神分析的话，你知道他你的情绪是你内在的那个动力学嘛，就是如果你一直不照顾你的情绪的话，它是会出问题，会跟你自己作对的。但是家长似乎从来没有关心到这一点，他也不会问你喜不喜欢，问你感受怎么样。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至少我妈她一直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从我上高中开始，她就对我所有的决定都是，那你是真的喜欢吗？你是如果真的想做就去做吧。然后就包括我当时高中毕业，就是不是报志愿嘛，然后我因为高中的时候就看了很多李海鹏。Yeah.我就说我一定要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我说我一定要学新闻，然后就是高考的时候我说我要报新闻，然后我妈就非常，她也没有说过任何就是关于就业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赚到钱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她就只是问你喜不喜欢，你喜欢就报吧，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干预我的，就是
我好喜欢你妈妈
欲望。
我听我这句话听起来好奇怪哦，尤其一个直男对一个女生说这句话，我脑子里蹦出来好多肮脏话。
你这是污眼看人污，我真的很喜欢他妈。包括我之前看李欣，不是丽丽，我之前看丽丽和他妈的聊天记录，我觉得很好啊。
嗯，
我妈还会看小崔写的诗呢。
真的假的
？OK， 回到正题。
回到话题。
然后我当时转专业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妈有。就是还是算是讨论过一段时间，就不是完全随着我来，因为他当时看到我那么想学新闻，然后突然又说要转专业，他不懂为什么，但是他可能就也感觉到那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了。然后我一开始说我想转 PPE， 就郑金哲，然后他
疯了吧，
别说了，我也觉得。然后当时我自己是因为我想学哲学，然后我其实考虑到可能我妈会比较好接受，我才说我要不转 PPE 得了，因为你毕竟是原培，就原培起码你的分数线比新传高一点，它会有一种我在往高处走的感觉，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在反过来在考虑我妈能不能接受这种感受。
我发现了，
对，
所以可能你家那条暴鲤龙在你自己身上，
我觉得也是。对，我特别想问你们的父母都看到你们的纹身了吗？
我跟我爸关系很好，就我可以跟我爸一起抽烟，然后当时我们去年去长白山自驾，然后我就在那泡温泉，我爸就看到了，然后我爸还会问我纹的时候疼不疼，挺好的。但是我妈当然就，我妈就是对吧，什么也不让干，然后他就看到我的纹身，我就说是纹身贴，你也无法查证对吧，就是
他会把你带到澡堂去吧。
连澡堂分男女的，
我就是我很喜欢撒这种就是看上去很拙劣的谎言，但是我就会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因为、
啊、有点像就是我爸妈有一次，就我爸有一次偶然发现我是 gay， 然后他跑来问我，然后他说他前一天晚上整个人就是一直为这个事情很烦恼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当时问我说那你到底是不是，我说啊不是，那篇文章是乱写的，是帮陪别人一起写的，然后他说哦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嗯、
但他
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只是需要你来说一些话来帮助他骗自己，
对，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拙劣的谎言其实就是很明摆的告诉你我配合一下你，但是你接受这个现实吧。
但我不是配合，我觉得我有点抬杠的成分，因为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告密的集体里，你知道吧、
嗯、
就我们是一个超级中学，我们有家长委员会的，所以家长会从很多方法，就通过很多信源，通过很多无论是家长群呀、啊、还是家长会啊，还是那帮家长一起接孩子的时候那种小灶啊，他们就会知道你孩子的信息，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听那些家长不听我的， 然后包括有一次我上大学之后嘛，我在推送里发我抽烟，然后就可能被我妈捅哪个同事啊什么看到了，然后就转给我妈了，我妈又问我、哦、我觉得好他妈暴怒啊。我觉得这是如果从法律在一个法庭上来说，你取得这个信源的渠道就是不正当的
啊。我记得这个事情，你当时还截图发了朋友圈辱骂那个 你妈的朋友。
所以我后来就跟我妈那种采用那种死抬杠的方法，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啊、
就你只能信我吧，你如果信别人不信我，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因为我现在为什么微信名字改名叫一个女性的人格，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外人格我一直在满足这个社会的期许，还有尤其是我妈对我的期待吧。
以前微信名叫 Sophia
不好笑、
okay.
这是我真实的脆弱的内人格、yeah.
OK
It's real、yeah.
行、
yeah.
我爸妈是有看到我纹身、
嗯、
但我爸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他不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家因为他的出轨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可能是今年夏天的时候，然后应该是我帮他们调解过一次吧，然后可能是在那个过程中间，包括我陈述这个事情的方式和协助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让他认知到我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控制这样的细节了，所以他现在在我面前再去管我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有底气。然后他发现我的纹身的时候，他只说一句说你以后不要后悔就好，我说啊行行行、
嗯、
然后包括我这段时间不是把我头发染成蓝色嘛，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啊你这个头发在北京无所谓，到我们这种小地方可能别人不能接受，不过我又不去见别人，反正我就最后一个暑假可以乱搞点事儿，你不要管我了。然后他说那行吧，
嗯，
对，所以现在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从他知道我知道他出轨这件事情之后，他好像在我面前变成了一个道德资本有缺的人，然后他在说我的时候不那么有底气。
你觉得真的有没有出轨过的中年男人吗？我
没有，
我甚至不太相信。我从一些微小的渠道，就是那种微妙的感知和我妈的对话中，我觉得我爸是出过轨的，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迹象。当时我是在上大学之后、
嗯、
甚至毕业之后我才跟我妈聊到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我已经很能接受了嘛、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婚姻中，如果你的，我一直这么觉得，尤其是我谈了一个女权女朋友之后，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婚姻中男人出轨，其实虽说女人很可怜嘛，那我觉得更可怜的是这个男人。
为什么呢？
你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男人，对吧，你如果有这个经历，如果你在这个国家，你如果有经历，你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或者把这个经历放到更应该放的事情上面。你如果，对吧，我写那个话剧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去找一个小三，你想去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是一种越轨吗？还是一种释放？还是一种仅仅是为了你受性欲支配，你还是一个动物？我觉得这个男人无法从出轨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永远都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是当然所有男人都会出轨，我觉得。在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是他，就是所有的那些，你刚刚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要从出轨这件事情里得到的呀。
是啊，但我觉得他得到的这些东西太可怜了。
但是你这样说的话，他的可怜是可怜在他自己那个身体里
的，
是
的，
但
是
在这段关系中间，可怜的还是被伤害的人。
那当然，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你真的你需要的东西吧？我觉得，就他们也那些男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只是会出个轨，然后爽一爽。我觉得这个有点需要想一想，就是对吧？当然被伤害的一方，如果在一段社会关系里被伤害的一方肯定是更值得同情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女人的自我是更强大的，她会承受很多东西。
我不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好像就是给女性赋予了很多很崇高的东西，但我觉得你加上这些东西反而有一些掩盖了她们受伤害的问题。就我不觉得女性在被出轨这件事情上面是因为他爱恋的对象出轨了而受伤害，我是认为他们在得知对方出轨之后反的很多反应，包括努力去挽回对方，包括你可能说 你妈就是装作不知道这些事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采取的这些反应说明了他们在这些关系中其实是受伤害的一方。
可能从一个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角度来说，就是男的出轨就是因为可能不是因为他真的非常想要另一个女的或者怎么样，他只是意识到他不想要现在这个现在身边的这个人了，所以我觉得意识到就是自己是不被需要的那一方，对女性来说其实还是伤害蛮大的。
我其实刚才可怜在，我觉得可怜在男人是一种低级生物，就是
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也稍微照顾一下我的感受。
OK， 但我觉得总体
可以了，你可以这么说。
但我没有做过 gay 啊，但我觉得我对吧，男人太受性欲支配了，好烦啊，就应该每个男人都被阉掉。
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啊？
没有，我记得小崔发过一个朋友圈说，
啊、我看到了，
人类的等级，
对，人类等级，
排在最后一个。
Yeah.
对啊，因为女生是最好的，所以拉拉就是
人类的顶峰。
人类的顶峰。然后侄女就是虽然走错路，
向往美好的能力却就是跌入了深渊。
然后直男呢就是尚有可以挽救的机会，因为他们还有向善之心。
然后 gay 就是
gay 就是
我知道，我其实不太了解 gay 圈的，
也行吧，我们可以以后再聊这个话题。
OK，
嗯，
我们还有什么想聊关于爹的问题？
嗯，
啊，就是
我不知道，嗯，你说
你现在还会真心实意的把很多问题归到爹身上吗？
我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嗯，我现在开始不怪任何人，也不怪我自己了。
差不多，对，
嗯，
对，
就是通过在生命中间找到一个所有的错都是爹的错这样一个借口，把自己解救出来了。
嗯，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经历那个阶段，因为我确实不觉得我爸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因为。他们分开之后，我爸也就一直是在用他的方式补偿我 ，which is 给我钱。然后，但后来他自己就是投资啊各种出了很多的问题之后，他也慢慢的就是不给我钱了。然后这样这个角色就在我生命中完全消失掉。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任何的怨念，因为
我是很明确的经历了就是刚说的那个阶段，就是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是通过把问题归到我爹头上，然后把我自己摘出来，让我能活得开心一点。但到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包括我认知到我对于他的价值以后，我就很坦然了，就是我们就是在互相就是交换一些价值，所以我也无所谓。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不再去怪罪于他或者怎么样，我对他的期待就变成他给我钱就行，然后至今为止他还是给我钱，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像大家对爹最大的期待就是钱。
差不多。但我前天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出国不是要做那个体检然后打那个疫苗嘛，然后疫苗的时候有涉及到一个你以前打过的疫苗记录的问题，然后就会之前的学长学姐就会说你问一下你家长，就是他们之前存了你的疫苗本什么之类的没有，然后我下意识的就去问我妈，然后我妈说我怎么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说行吧。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就这种事情你会想，就我会第一反应去找我妈，我不会想到要去问我爸，因为我爸压根就没有在这个家庭中间承担这种事情的责任，他好像只是扮演了一个他以为的一个掌舵手的角色，虽然他舵长得也不怎么样。你真的是
还挺好了，一个月能给八千块钱生活费，操！
而且他那时候特别奇怪，就是
还想咋掌舵呀？
上大学以前是没有零花钱的， 我没有任何就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收入，一般就他们，一般就是我找他们要一点，然后他们给一点，我没有按月给的那种零花钱，然后一般压岁钱他们也都会拿走了。结果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他给我生活费一给就给七八千，一给就给七八千，而且就是会不断的问你钱够不够，钱够不够，钱够不够，然后我一下就变得非常宽裕，然后我在那个过程中形成非常恶劣的消费习惯。那以上就是这一期关于爹的一些问题的探讨。我是 HU，
我是 Lily，
我是小翠，大家不会再见到我了。
也不一定，
还可以吧，可以吧。
对啊，我们应该还可以邀请你来聊一聊女权什么之类的。
我不聊女权了，你邀请小王吧。
那就聊听着吧。
OK OK，
反因为。那就谢谢各位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打钱，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钱，
只要有打钱的心，打钱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对，请大家不要放弃。好，以上就是最后一第二期的节目，谢谢大家，
最后一期。Watching your faces, an interesting journey.